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二10月31号说，美国总统拜登预计11月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白宫发表这番评论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了罕见的访问，为习近平和拜登在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峰会铺路。中国还未有证实习近平将会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克林让皮阿尔在讲到外界期待已久的这次会谈时是这样讲的。
What I'm saying is that we're aiming to have a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in San Francisco in November. So.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两位领导人11月在旧金山会谈时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他补充说，这个是下个月11月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将会在旧金山有一次建设性的谈话。我认为我刚刚证实了这一点。美国行政当局一名高级官员对法新社说，原则上有协议11月在旧金山会晤，我们仍然在解决敲定这些计划所必须的重要细节。拜登和习近平自从2022年11月份巴厘岛会晤之后就再没有联络过。
英国11月1号至2号召集27国政府代表、学术和企业界人士于伦敦举办全球首届人工智能 AI 安全高峰会，讨论如何控制 AI 技术的风险。目前被视为 AI 领域全球领导者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英国首相辛伟成办理这次峰会，希望将英国打造成连接中国和美国以及欧盟之间的桥梁，亦都试图将英国定位为 AI 安全领域的领导者。 AI 全球峰会邀请上百位的宾客出席，业界代表包括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的执行长山姆奥特曼以及学者专家。外国政要则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人出席。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11月1号表示，他将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澳洲作家杨恒军的困境。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已经批准了致杨恒军的仔的一封信的草稿。杨恒军自2019年起遭到中国拘留。阿尔巴尼斯对记者说，我们非常同情并理解他们对父亲这名已经被拘留好长时间的澳洲公民的担忧。杨恒军的仔在10月28号公开写了一封信给阿尔巴尼斯，在信中表示，阿尔巴尼斯前往中国前有个狭小的机会之窗来到确保他们的父亲的自由。他们表示，我们请求你明确地表明他们即将访问的地方南边仅几公里处中国政府就扣押了一位澳洲公民，同咁样嘅政府唔可能会稳定双边关系。
美国三位高级官员话，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嘅恐怖攻击震撼全球恐怖主义格局，为不同组织注入新嘅生命。哈马斯对以色列嘅恐怖袭击造成1400人死亡，大部分都系平民。佢哋话，基地组织同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组织正在积极利用攻击同相关嘅影响以及美国嘅回应作为召唤，增加佢哋嘅人数，并可能激发针对美国嘅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土安全部长阿力庞德罗马约卡斯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德星期二共同在参议院一个监督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在威胁似乎消退时令到外国恐怖组织感到得到趨勢。克里斯托弗雷對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說，目前中東的戰爭將美國人在美國受攻擊的威脅提高到一個全新的水平。他說，我們認為哈馬斯及其盟友的行動將會是伊斯蘭國組織幾年前發動所謂哈里法以來我們還未有見過的激勵。他說，僅在過去幾個星期，很多海外恐怖組織呼籲攻擊美國人和西方。
中國從星期三11月1號開始对全国约140万人进行人口变化调查，当局在人口出生率降低和60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的情况之下，鼓励大众生育更多小孩。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10号宣布这项出人意表的举措，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展开202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原因是为了准确及时地监测和反映中国人口发展变化情况，为党和政府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人口有关政策提供基础依据。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的人口抽样调查是一个常规的例行制度安排，将会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地区抽样50万户家庭约140万人，11月1号开始入户调查，直至到11月15号结束。中国上一次进行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11月，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自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最小的增幅。
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10月30号到31号举行的五年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共产党将会加强对中国61万亿美元金融业的领导，并加强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会议强调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亦都提出中国将会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会议仲表示，要满足不同所有权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的需求，以及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中国会坚持将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而且要清醒睇到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互相交织，有些仲好突出。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重振经济，抵御房地产市场低迷和92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对路透社表示，房地产行业放缓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导致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上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香港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38年嚟首次冇民主派嘅参选人，咁前议员就担心呢个情况会触发新一波嘅离港潮。我哋亦会报道六四华裔学者何晓清被拒绝延长留港之后被中文大学解雇。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海外香港团体联署敦促 LCEP 民主国成员考虑人权状况阻止香港加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官员上个月估计明年可以正式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亦即系简称 LCEP。一班海外的香港团体就说，如果香港加入的话，等于中国会有两票，亦会更加绕过美国对半导体和新兴技术的限制。他们呼吁区内民主国家不要批准香港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51个海外香港团体发表联署信，敦促澳洲、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纽西兰、 和菲律宾政府考虑香港恶劣的人权状况，不要批准其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在信入面，这一群组织说香港政府行为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测，大规模拘捕和监禁立法会议员、工会成员、社运人士和记者，彻底改变民主选举制度以及破坏司法独立，都表明了香港政府并不是参加这个贸易协定的合适申请者。他们又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香港政府悬红通缉海外民主派人士，当中包括一名澳洲公民，又控告一名在日本读书回港之后被捕的学生。这一群组织说，中国加强利用香港作为走私中心，以绕过美国对半导体和新兴技术的限制。如果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一种走私活动更加会增加。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及倡议总监古德曼表示，在香港的自治权被削弱的情况之下，意味着香港加入之后，中国将会实际上拥有两个席位。他说，我们敦促协定的民主国家成员重新考虑批准香港加入协定的影响，并坚持他们的民主价值观。南韩首任北韩人权大使兼香港监察赞助人李正芬就说，不批准香港加入是符合南韩维护自由和人权基本原则的承诺，亦都是同去年缅甸的军事政变之后以人权为由阻止缅甸加入的决定一致。澳洲前国防部长安德鲁斯说，香港政府日益增长的好战和独裁行为反映了香港完全不适合加入协定。他敦促澳洲政府阻止香港的申请，并向世界表明澳洲会将人权放在贸易政策的核心位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已经在2022年1月1号生效，15个成员包括中国、澳洲、日本、纽西兰、南韩以及东盟10国，覆盖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这个亦都是第一次中、日、韩三国都是同一个贸易协定的成员。这个协定的效用是减免关税、强化供应链关系以及增加跨境投资，目标是在成立的20年之内取消成员国之间 90% 以上的商品关税。外界关注中国会如何主导协定，能否藉以抗衡简称 CPTPP 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研究说，协定不但可以提升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枢纽的地位，还会为法律和金融等专业领域提供机会，并有望提升香港作为教育、服务和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香港在去年1月正式提交加入协定的申请。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上月表示，申请加入协定需要18个月，亦都要经过核实程序，至今知道大部分国家支持香港加入，他希望整体程序可以在今年内完成，明年可以正式加入。邱应华今年7月回应立法会议员吴杰庄的提问的时候说，香港和协定成员的经贸结连非常紧密，已经和日本和南韩以外的13个成员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他说，去年香港和15个协定成员的货物贸易总额接近8600亿美元，占香港货物贸易总额超过 70%。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拿大籍华裔学者研究六四事件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清向香港当局申请延长工作签证而受到拒绝，没办法到香港继续教学工作，校方并且即时将他解雇。 香港特首李家超就声称当局是依照既定政策处理有关个案。何晓清承认自己任教中文大学期间曾经被所属的学系施加压力，并且形容失去教职是香港的悲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六四事件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何晓清10月24日获香港入境处通知，决定拒绝他的签证延期申请。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入境处曾经查询他过往在其他大学的工作和其他非牟利机构的关系，以及有关机构的资金来源等。入境处并未透露拒绝申请的具体原因，他亦都无意揣测。
他问我教的那些大学的资金的来源是什么，这些都 是公众的可以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生于广州的何晓清现在是加拿大籍，由2019年起担任中大历史系副教授，研究专长包括中国近代史、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等，曾经发表多篇有关六四事件的文章。何晓清说，2019年申请工作签证来香港，和2021年续签的时候很快就获批。他去年7月临离开香港之前再申请续签，但是申请就拖延了超过一年。入境处拒绝他的申请后，中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教职已经被大学即时终止，他暂时亦都不打算以其他类型签证来香港。中大的网页显示何晓清正在休假。
即如果是看回历史上，特别我是研究流亡的知识人的，89年即很多人都是这样回不到家，所以理性上 都不算是很大的意外。但是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看到不只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香港连一个即是很温和的声音都不可以容得下。即我经常都说，不是我们要关心政治，如果政治可以给我们不要再来干预我们的时候，我都很想就是有一张书台是继续这样去写作，有一个课室可以继续这样教书。但是连这些这么卑微的一些要求都不可以的时候，咁我哋仲即係作為一個知識人，咁我哋係有責任去希望去改變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
2014年，何曉清曾經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一書，獲亞洲協會中國檔案評為當年關於中國嘅五大書籍之一。2019年，他在中大担任历史系副教授之前，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且创办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课程，连续3年获该校卓越教学证书。他强调，以往在中大教书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自我审查，但就承认他在任教的历史系面对沉重压力。
即係敏感呢個字，其實都是大家不應該用下去的，因為敏感就是好像自己話咗俾自己聽，呢個係一個敏感的話題。其實我哋就喺度喺，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大學的環境的話，我哋就喺度教即係話學術的內容啊，喺度教書啊，咁就是一個教一個真實的歷史。就因為是佢夾硬強加話你是一個敏感的，或者係即係話就爭議性的。咁但係有一啲事情其實就是我哋咁堅持咁耐要守住一啲歷史的記憶同埋真相，就係因為其實佢係冇乜爭議性。即係我哋可能喺一啲理解，大家對一個問題嘅理解可能唔一樣，但係對一個事實起碼要有一個共識咁樣。咁我自己就唔會 censor， 即係唔會係審查嘅，因為我覺得即言论自由是即最至关重要的，我就没审查自己。
何晓清担心港府的决定会影响其他海外学者的部署。
杀鸡儆猴的效果寒蝉效应一定是有的，但我就希望大家就即不要因为我这件事就真完全这样去放弃，因为我觉得一个公民社会只有我们放弃了它的时候，它才会真的 就冇咗。而我哋有一日仲每一个人都仲有少少嘅位置上边去坚持，去做少少事。咁我觉得即系唔好因为爱呢件事嚟到去就放弃。咁但系从情感上，我谂咁就当然系会觉得好可惜。即系中大系一个好特别嘅校园，土壤系好唔一样。当年新亚嘅先贤钱穆先生，佢哋啲史学家，佢哋被秦以来。就是很希望可以保存到中国的文化知识人的传统，不要既失国土又失文化。他们这么辛苦守空空无一物，好像我们考歌唱那样，才可以即是有了现在今天这个这样的中大。就算我发生在我同事身上，我想我都会觉得很悲哀。同学看到哦，原来老师要经历一些这样的，我想对年轻一代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当然所有嘢都有兩面嘅，或者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哋就會更加覺得，佢哋個使命係要繼續去守住呢一啲歷史同埋呢一啲真相薪火相傳咁樣。就算維園嘅燭光冇咗，但係只要我哋每一個人內心嘅嗰、那個光唔滅，我相信係即係我歷史係企喺我哋呢一邊嘅。即係儒家嘅傳統嘅文化，作為一個知識人，其實我哋就係要為咗呢、這個。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土、自己的社會去繼續這樣去努力，無論是多難的時候都繼續去守住一些道，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香港親北京組織青年民建聯副主席穆家俊今年年初曾經在親北京報紙《文匯報》撰文批評何曉青在哈佛大學開設中國國情課程是以污蔑攻擊中國政府賺取政治光環。文章提到何曉青曾經獲得美國國家人民中心基金會資助到美國出任研究員，認為美方利用潛藏香港大學的西方代理人以學術自由作為包裝以及保護傘，大肆抹黑中國大陸和香港。文章又引述2019年何曉青接受中大通識教育部刊物採訪的時候提到，教學是抗爭場所，歷史是政治武器，會將歷史好像播種一樣傳授下去。何曉青就相信自己失去中大的教職不是這篇文章所導致，他亦都不評論這個到底是中大還是港府的決定。
每一次政治運動，如果需要打壓一些人，然後有各個方面出來配合，這個都是很比較正常的，即都不是一個罕見的事。即是他寫一些大字報的文章，你或者都會覺得啊，為什麼這樣，但是我甚至覺得這些人都不是我的敵人， 是一個這個社會這個政權，當他令到一些人這麼扭曲，是不是？除非一个人是很蠢，如果不是他都不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或者他非蠢即坏，但是他如果为什么他会变得这么蠢或者变得这么坏，但是都是一个制度令到一个人变成这样，也是很可惜。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31日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入境处按照既定政策处理个案。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grant
李家超話：政府審批工作簽證，入境處一直係按現行政策同原則處理，包括檢視申請人是否持有效旅遊證件，對香港係咪構成負擔，會唔會引起安全同犯罪風險。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大學學者金向榮向美國之音話：佢擔心何曉青嘅遭遇會開啟不良嘅先例。
咁所以佢而家係用入境條例，因為佢入唔到境，所以佢冇辦法繼續去請佢。咁呢一個原因，咁係即係比較特殊咯。咁唔排除佢可能以後都會繼續係用呢一個方法去唔再僱用一啲做敏感議題嘅學者。他們可能會去 argue 說他現在不是因為學術理由而開除他，而是因為入境理由。
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首次的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已经在星期一结束，一共有172人取得足够的提名报名参与地区直选，当中完全是并没有民主派参选人成功入闸，是香港区议会选举38年来第一次没有民主派的参选人。有资深民主派前区议员批评新的选举制度的提名机制不公平，慨叹有意参选的民主派人士输在制度之下，非建制派选民连选择机会都没有，可能对前途失去信心，触发新一波的离港潮。民主党创党接近30年来首次未能够参与区议会选举，主席罗建熙就表示未来去向有待党员商讨。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即将在12月10号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一即是10月30号结束。据香港选举事务处公布的统计显示，提名期里面一共接获400份提名，有172人拿到足够的提名报名参与地区直选，各族88个议席，当中完全没有民主派参选人拿到足够的三会成员提名，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成员的提名，不能够成功入闸，是香港区议会选举38年来首次没有民主派参选人。今届区议会选举未能拿到足够三会成员提名的前民主派大埔区议员、区政联盟召集人欧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未能入闸参选感到可惜。过去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一直是迈向百花齐放、多元参选，对于今届区议会选举完全没有民主派参选人，他认为市民都会感到难以想象，慨叹有意参选的民主派人士输在制度之下。
很可惜，就是我们由原本是由零，由80年代是由零一路争取到现在回归之后，我们去到上一届是能够全面透过选举去令到我们在不同的光谱去争取到入去在议会里面的工作。但是因为一些的可能大家觉得个结果不满，而去特登改一个制度去迎合，而令到一些不想聽到、不想見到的聲音去杜絕呢，這個是令到我們和香港市民呢都是覺得愕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們如果要輸的話呢，輸在戰場呢，我們是心甘命抵，但是現在我們不是輸在戰場，而是輸在一個制度那裡。
欧振华批评新选制的提名机制不公平，爱国者的指标完全没有客观的界定，提名权掌握在三会成员手中，可能只是凭感觉去提名。他又质疑三会成员是不是全部都是爱国者。
现在只不过是透过三会的委员去觉得哪些人爱国，哪些人不爱国，但是有没有一个客观指标呢？如果沒有的時候，為什麼現在你會覺得可以提名參選的人他們夠愛國呢？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會更深一層 去想去問的時候，究竟這一班人裡面背後有多少個是拿著愛國護照，有多少個他們的家人其實在愛國生活呢？ 這些都是一個很客觀的指標，但是沒人，從來沒人去問。
歐振華表示，非建制派選民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可能對前途失去信心，觸發新一波離港潮。
完全失去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因為如果今次還有民主派的市民的候選人入閘，我相信市民都會對未來的前景呢是抱有一絲的希望。但是今次完全是入不到閘，甚至乎是那個三會的提名 係完全係攞唔到，或者得一兩個嘅時候，我相信會加劇市民對社會嘅不信任以至不滿，甚或嗰個嘅離港潮係會加劇，以至甚至乎未來幾十年咧，市民係唔會再出聲嘅啦，即係亦都唔會再表達對於社會嘅不滿。
欧振华是前民主党成员，2003年首次参与大埔区议会选举成功当选，上届2019年区议会选举亦都成功连任大埔区议员，后来在宣誓辞职潮离任。他表示今次有意再参选是希望向留下来的香港人交代。有20年从政经验的欧振华表示，改制之后的区议会选举提名门槛大幅提高，市民提名由10个当区选民增加到50个，更加要取得合共9个三会成员提名才可以报名参选。欧振华表示，区政联盟取得700个市民提名，只是差未能够取得足够的三会提名，期间他得到的信息有三会成员担心提名民主派参选人会有后果。
雖然在客觀政府所講就是話睇你是不是一個愛國者，是不是符合即係所嗰啲嘅相關嘅參選條件，但是我得到翻嚟嘅信息咧，就係一係就話已經簽曬名額俾人啦，冇名額再簽；一係咧就話唔方便簽；一係咧就話因為都唔想得罪任何人，所以佢唔打算提名，甚或到最後。我哋去上選舉事務處去 check 大家仲有冇名額去提名嘅時候，有名額嘅空間提名嘅時候，佢哋就回覆：其實我都好想提名你，不過礙於我收唔到指示，甚或我真係唔方便提名，因為驚提名完之後有一啲嘅後果。咁變咗其實呢一個已經唔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咯。
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派出包括党主席罗建熙在内的6名参选人争取提名参与区议会选举，结果全部不能够入闸，是1994年创党接近30年以来首次未能参与区议会选举。罗建熙星期一傍晚发声明表示，虽然有个别民主党参选人得到个别三会成员提名，但是最终未能达到提名门槛，最终未能参选，实在可惜。他又表示，因为尊重相关人士的意愿，民主党不会公布具体提名的数字和人名。罗建熙又表示，纵使前路艰难，民主党将会一如既往透过不同的渠道继续为留下来的香港人发声，真实地反映不同市民的想法。他又表示，民主党参与这次区议会选举原本是希望将不同香港人的声音带进体制，让区议会里面有更多元的想法和声音，同时亦都在弥漫住无力感的香港社会继续作出尝试。罗建熙星期二，即是10月31号接受商业电台访问表示，有党员对今次未能入闸参选区议会感到失望，稍后将会同党友商讨前路，包括未来参选是不是仍属可行，同埋在没有议员的情况之下，民主党怎样走下去。
即大家見到咁嘅環境，我覺得有啲人會覺得好似有啲失望啊，有啲 defeated。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好正常。咁我哋都要去睇下，究竟我哋仲有幾多黨友係覺得我哋仍然想繼續，不論喺地區裏面又好，不論係去做一啲嘅政策倡議都好。咁我哋睇完有幾多黨友想繼續，我哋再睇下我哋嘅資源有幾多，再去衡量實際做幾多。咁
罗建熙坦言，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解散民主党的包袱，但是他仍然希望继续尝试。除了民主派参选人在这次区议会选举清零，声称走中间路线的新思维，两名参选人都未能入闸。被认为是边缘建制派的民主思路和实政原卓，各自都是只有1名参选人入闸。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是行政会议成员，实政原卓是由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脱离新民党创立，他们对区议会选举改制都是投下赞成票，但是他们的成员参与区议会选举就并不顺利。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邊緣建制參選人入閘都咁困難，反映新的區議會選制是完善到令人窒息，政治忠誠是參選的唯一標準。對於今屆區議會選舉完全沒有民主派參選人成功入閘，加上立法會亦都是全面清一色愛國者治港，譚美德憂慮香港的政制發展只有單一化的聲音，施政未能夠聽取多元民意的聲音，將會有更多的盲點，亦都會失去國際的信任。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嘅夜市随住政治自由嘅消逝咧，可能已经系风景不再啦。咁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素有东方蜘蛛之称，喺知名景点山顶观看香港夜景，以及喺号称不夜城嘅香港夜市体验五光十色嘅夜生活。以往系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嚟参与嘅活动，亦都系香港社会繁荣嘅象征。但是到了现在，纵然新冠肺炎疫情早已结束，游客可以再次自由旅行，香港的夜生活却仍然惨淡无光。再加上政府的弱势乱投和胡乱监控，令著名夜市庙街和女人街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有经营接近40年的业者坦言，在最近几年亏损严重，甚至已经赔光不身的财产。严先生曾经在贸易公司担任销售员超过20年，几个月前因为公司结业，由于已经到了人到中年，难以找到以往接近30,000元月薪的工作，所以决定趁着新冠肺炎疫情结束而展开创业之路，开始在庙街摆摊销售小饰物和小摆设。但是结果非常不理想，每日只得几百港元收入，到了晚上销售情况更为惨淡，所以他在开业几日之后决定放弃夜市，在晚上七时天黑之前就收摊。严先生向美国之音无奈地表示：
你游客都冇搞咩嘢事啊，咁咪少猫几只咯，系啊，买嘅唔多，即系望下多咯，或者帮衬又唔多。
香港九龙区嘅两大知名夜市庙街同埋女人街，早于1980年代就已经系世界知名嘅观光景点，每日都有数之不尽嘅各地游客到访。喺全盛时期，无论系街嘅中央或者系摊位两侧嘅横街，到访游客总系挤得水泄不通。纵然到咗后嚟，香港政府将旅游业发展方向从西方同埋日本旅客为主力，改为集中吸引中国大陆游客。香港夜市仍然是相当兴盛，但是经历了近年多次的政治风波，包括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2019年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令中国大陆和全世界都留下香港开始不安全和不自由的印象，加上香港商家普遍服务质素下降，令到游客逐渐对香港望而却步。香港旅游业发展局数据显示，访港旅客人次从2019年7月的5,196,969人次急跌至2019年8月的3,595,571，此后数个月一直维持在300多万人次的水平。2020年开始，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政府对旅客大幅增加入境限制之下，旅客入境人数进一步大减。訪港旅客人次在2020年4月跌至4125人次，去年3月更加跌至史上最低的1800人次。到了去年6月，在香港政府對旅客採取較寬鬆的入境措施之下，先錄得27個月以來首次回升至超過4萬人次。及至香港政府在今年初逐步取消防疫政策，以及来往海外飞机航班逐步恢复运作，今年2月的访港旅客人次是3年来首次超过100万。香港市面亦都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身影，今年8月的最新访港旅客人次达到407,746，是2019年俗称反修例风波爆发以来最高，但仍然同2018年每个月接近或者超越500万访港旅客人次有一段距离。只是对于在夜市经营生意的业者来讲，就算旅客人流逐渐回来，以及政府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对商户的影响而连续三年豁免小贩牌照收费，但是对增加收入根本没有帮助。从1990年代已经在庙街摆卖服装的张太表示，就算现在再次看到观光客， 生意都仲係好差，一日只有二三百港元嘅收入，有啲日子甚至零收入。每晚九点之后基本上已经冇乜生意，所以每晚都系提早收摊翻屋企。同1997年前每晚有数千元生意额系天渊之别。张太坦言政府政策对佢冇乜帮助。
佢啲冇租噶，呢啲系政府排费嘅，政府排费嘅，免排费啊嘛，呢啲但系要仓租咧，个仓要俾租咧，2000-3000咯。大陆客有，大陆客嚟打卡嘅都唔买嘢，间中咪就扣本地啊。
讲完之后，张太就指住邻近冇开摆嘅摊位，无奈表示自己可以喺摊位外坐一整日，直到老死，亦都已经俾无法再做落去，只能够选择结业另谋生计嘅前邻居嚟得好。只系香港政府似乎对民间面对嘅困境，并冇对症下药嘅措施。从今年10月由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嘅施政报告可以睇到端倪。李家超喺施政报告提到，已制定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加强发展邮轮旅游，推动智慧旅游，北部都会区建设南陆康乐旅游生态圈五项措施加强推动旅游，但是就没有提及任何相关的实际内容，而这些方向亦都和振兴民间经济情况似乎没什么关系。相比之下，在庙街附近的女人街位于香港人流最密集的交通枢纽旺角区，所以无论观光客数量和摊贩的收入亦都比较好，但是情况都不好得多。摊贩对于目前的状况都以俗语旺丁不旺财形容，而且由于到访的游客从以往的西方游客和中国大陆游客变为现在以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游客为主，由于他们的消费能力不高，就算愿意给钱购物，对女人街的商贩来讲亦都只是杯水车薪。从1980年代已经在女人街摆摊售卖具有香港特色服装和礼品的陈太，在2000年最高峰的时候每日可以获得大约6000港元收入，但是现在就算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每个礼拜都有两个东南亚旅客团乘坐旅游车前来观光，每日亦都是只得1000-2000元收入。而陈太售卖的香港特色礼品已经是整个女人街夜市最受欢迎的商品，加上政府的严厉执法，令整个女人街的摊贩营商环境更加困难。陈太同美国之音讲，
佢都规定要早收啦，要执干净啦，啊，又话即系唔准咁早开，唔准咁早开都唔准喎，夜唔准咁早，成日落嚟噶，一个星期落几次呢啲市政。本身咧呢度规定收11点，我哋都想夜啲收啊，但系政府唔俾啊嘛。
除了政府采取激烈措施整理夜市试用，连民间代表亦都作出自我审查。同政府关系密切的有马地庙街反商商会主席陈锦荣，在10月中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一方面希望将庙街发展成类似台湾的夜市吸引游客，另一方面就表明聘请工作人员巡逻，有需要的时候就叫游客和餐厅顾客用餐的时候降低声浪，以免骚扰庙街的住客，引起香港市民一片哗然。因此对于不少在女人街经营的摊贩来讲，夜市摆摊根本无法维生，甚至因为维持摆摊而倾尽毕生家财，令摆摊变为副业。从1980年代已经在女人街摆摊售卖波鞋的朱先生就是其中一份子，他同美国之音讲，
这几年乜嘢都冇晒，乜嘢都蚀晒，大佬我哋毕生积蓄乜嘢都冇晒，连保险都断埋，工甩咗嚟，攞翻嗰钱出嚟填都冇埋，乜渣都冇晒，个个都出面有份工。就好似我而家朝早都出去打工，打工嚟填呢度，呢度唔使蚀嘅，咪攞个朝早嗰份工嚟个生活开始啊，交租呢样嗰样。
另一个对香港夜市摊贩甚至整个香港经济带嚟严重打击嘅主要原因，系自从香港同中国大陆通关之后，数以十万计香港人每逢周末同埋公众假期都选择外游或者到中国大陆消费。根據入境事務署數據顯示，單是在10月27號星期五一日的香港居民出境人數就是253,275人，相反同一日非香港居民的入境人數只有115,722人，而在10月29號星期日的香港居民入境人數就高達345,045人，當日亦都有219,138名香港居民選擇出境， 加上由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香港人將主要消費模式從光顧商店改為網上購物，因此形成香港市面在週末和假日反而比平日更冷清的奇特現象。就算香港政府從今年9月開始舉辦名為香港夜繽紛的項目，以戲院夜場購票優惠和廟街夜市等數十種方式希望增加夜市人流，但是成效備受各方質疑。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关卓照教授直言，香港夜缤纷等措施就算有成效，亦都只能够兴旺几个小区域，对整体经济振兴无帮助。他坦言，网购已经在香港成为主导消费模式，庙街和女人街的香港传统夜市模式对于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完全没有吸引力，但是依靠消费力低的东南亚游客是很难支撑下去，而且對於同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不能夠繼續維持一貫鬥平的思維模式。他同美國之音講：
我哋個價錢方面同埋服務方面唔夠人有競爭力咯，所以依個係一個好頭痛問題㗎。你要搲啲人嚟翻留喺香港仔錢嘅，咁你又唔可以諗係又平又靚都魚蛋啊，賣燒賣。咁如果你要改變嘅，就要從你自己本身去香港要做。即可以俾出嚟嘅零售層面嘅嘢啦，或者係你搞啲節目係我哋有佢哋冇搞啲自由性嘅嘢，譬如外國好，我哋都講話你搞個自由性少，香港搞自由性少，高嘅質素嘅項目啦。咁嚟香港睇習慣咗，你每年嗰個禮拜你嚟香港睇嘛，睇出啊英文做得過就問題㗎啦。變咗你好多嘢，你要諗下條個腦，就唔係硬光光咁諗住用一啲即係用翻舊嘅招啦，要新㗎啦。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随住2024年台湾总统同立法委员选举日渐接近，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表报告话，台海紧张不断升级，美中大国竞争更增加咗地区冲突嘅风险。美中台有必要喺三方之间提出再保证，以便更好地为台湾紧张局势降温。明年台湾嘅选举就可能为两岸恢复对话提供机会。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总部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上个星期五发布的题目为是防止台海战争的报告。报告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美中竞争扩大，台湾人民发展出与中国不同的独特身份认同，这个因素使到数十年以来维系台海和平安全的结构开始瓦解，因而亦都导致了台海紧张的加剧。即使是近期内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攻势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报告表示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台湾依然是美中之间最可能的热点，大国之间的一场直接对抗可能意味着全球大规模冲突，全球经济震荡亦是潜在的核升级。报告认为，为了管理这个潜在的风险，美中台三方需要重建信任基线，恢复长期以来的政治理解。华盛顿应该对北京提出可信的保证，他不谋求台湾与大陆永久分离，台北应该向北京提出可信的保证，他不谋求正式独立，北京应该向华盛顿和北台北提出可信的保证，他并未尚决定是通过武力和台湾统一。与此同时，台北的军事脆弱亦都是一个问题，他应该发展更好的防卫能力，以便使到压阻有最好的成功机会。报告建议美中台三方相互之间作出保证，重申数十年以来存在的三方政治理解依然不变。中国应该减少对台湾的军事、经济与政治胁迫，美国应该厘清并且遵守他向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的下一任总统应该寻求与大陆恢复对话，并且加强台湾的防卫。报告提到，当前台海发展趋势虽然危险，但是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必然会导致战争，这个需要三方重新注入努力恢复之前促使冲突不致发生的政治理解框架，尤其是美中两国更加应该是协调出一系列对等的将紧张局势降温的做法。不过北京必定不愿采取行动，因为内部压力使到他必须在台湾议题上面展现强硬的立场，因此他需要有来自华盛顿以及是台北的姿态作为依据。 與此同時，美國亦都應該作出一系列政治姿態嚟釐清佢哋一個中國政策。報告表示，美國應該降低公開支持台灣嘅調門，並且係明顯表示，即使係美國響加強台灣嘅自衛能力，但係美台安全合作係有限制㗎。呢啲嘅信號對於表明華盛頓不支持台灣正式獨立，亦都不反對任何台海兩岸可能達成協議嘅和平結果，至為重要。至於台灣，報告指出，2024年1月嘅總統選舉為恢復兩岸對話帶嚟機會之窗。報告進一步展示話，如果國民黨贏得選舉，兩岸對話的道路會比較清晰，因為國民黨和北京之間已經有一個。如果是民進黨獲勝，雙方應該在選舉日到就職日的幾個月期間，尋找一個雙方都能夠接受的關於兩岸關係的政治表述。報告認為，如果民進黨再度勝選，新的民進黨總統應該再次提出現任民進黨政府在2016年的時候提出的政治表述，包括兩岸事務應該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進行，這個憲法已經涵蓋了一個中國的概念，考慮到與民進黨達成共識的長期利益，北京應該接受這兩種的表達，尤其是因為民進黨連續三任執政，顯示了該黨已經達到了穩固的地位跡象。不過由於北京對民進黨的不信任，報告亦都提到民進黨和中國大陸短期內不大可能改善關係，所以要使到雙方關係解凍，可能需要一個替代方案。報告當中表示，北京想要對他國內受眾展示他在台灣統一事業上有所進展，為此一個新的民進黨政府可以指明雙方重啟對話後將深化合作的領域清單，如此將可以明示對北京的好處。報告最後總結說，要壓阻對台灣的軍事攻擊，需要恢復三方之間的相互保證，不過亦都需要給予中國一個可信的威脅，讓中國知道如果它追求入侵台灣，這樣它將會陷入貪功冒進而力所不及的狀態。與此同時，台北亦都為此而必須要調整它的防衛，以表明它有能力抵擋外來攻擊，直到美國援助的抵達。雖然華盛頓對於是否提供這種援助依然保持有意的模糊，為此台北應該是持續投資於不對稱的能力，改善軍隊培訓質量，並且強化它的公民韌性。雖然報告亦都認為這些建議在政治上對各方都是極為困難的事，但亦都強調避免兩個核大國潛在的災難性衝突是各方共同利益，這個應該是足以提供一個有用的動機，考慮到各方以及該個地區的全世界可能受此衝突影響的所有人的利益，至關重要的就是他們必須要努力嘗試。北京當局仍然堅持台獨是造成台海緊張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兼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上星期五在華盛頓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面的時候表示，台海和平穩定面臨著最大威脅的就是台獨，中美關係面臨著最大的挑戰亦都是台獨，必須要堅決予以反對，並且體現在具體政策以及行動上，台灣選民將會在明年1月13日投票選舉總統以及立法委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逝世在中国成为受到严格管控的超级敏感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中共当局要求政府体制内人不可以私下讨论和李克强逝世有关的话题。而同时，世界媒体在报道李克强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普遍将李克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联系起来，并且以各种的方式指出李克强的逝世更加凸显出令人担忧的习近平一人统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独立报星期日10月29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它的标题和副标题将李克强的去世和习近平这样联系起上来。習近平在中國的一人統治面對諸多危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隨著李克強的消失，習的唯一競爭派是失去了他們的領頭人。 中国的国家主席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造中国的道路了。独立报的这种标题和副标题所表达的主题亦都是世界媒体报道李克强去世的主题，但有观察家指出，这样将已故的李克强和仍然活着依然掌权的习近平这样联系起上来，亦都是大量的中国民众要发表的意见，只是他们被中共严密的言论管制钳口，不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於是只好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去表达，其中包括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怎么不是你。在李克强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还有很多中国公众在第一时间不断转发李克强生前在总理任上冒险讲的实话。中国还是很穷，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先有1000人民币左右，现在折合不到140美元。在很多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看来，中国民众纷纷转发已故的李克强的这种言论是对习近平的一种含蓄和强烈的批评。很多民众强烈批评习近平声言关心生活困难的群众却吝啬于向他们提供援助，同时又对外成百亿成千亿美元大花钱，并找报胆敢批评他花钱的人。习近平上台没耐之后放纵他的亲信，以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中外观察家注意到中共当局似乎是未雨绸缪，早早对中国国内外的这种里习对比做出了应对。10月27日，中国官方发布的李克强副文说，2023年3月，李克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持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斗争。在李克强去世的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发表报道，标题是被习近平排挤开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报道说，当李克强成为总理时，许多人都希望这位出身卑微、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能够大展宏图，但事与愿违，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断收揽权力，他在任期内眼看着总理的角色重要性萎缩。1976年，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之后，被无毁坏性的文化大革命震撼的中共领导人制定了规则和规范，试图防止重蹈覆辙，并防止任何一名官员获得过多权力或无限期统治。2012年，李克强被任命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随后成为总理。传统上在这个职位的人对经济和政府拥有广泛的管辖权，但多年来李克强近乎完全被边缘化，因为习近平包办了政策制定的几乎所有方面。日本经济新闻10月28日发表该部编辑委员高桥哲史的评论，标题是李克强去世，怀才不遇，未完成的经济学。评论说，或者是他太优秀，所以他没有完成到改革。27日去世，享年68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是邓小平1978年发起的改革开放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早逝和中国经济在苦境中喘息同时发生。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 10月28日发表通报，从27日开始，很多人在你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以献花等方式表达哀悼，据信他是在那里过了童年。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